郭老师好，有功啊，就是那德善不会摸后句，说那个燕翅啊，那个功啊，老师那个怎么，您那怎么理解啊？就是这个，
这个，你说具体在哪个地方不理解呀、啊？就是不会摸后句这里啊。摸
那
后
个
句
就
如果
是，
解释，如果要解释的话，摸后句就相当于了手的句子。你比如说，你证悟到了，但是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啊？你了手，你了生死的怎么了啊？相当于妙用啊，或者是除习气啊这一类的。启用啊，这都属于这个末后句儿，就是你光明心见性了，你后面你了得怎么样啊？哎，这就叫做末后句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到具体的是哪个地方？你是多少座了？
我700多了，
哦，700座了。这个公案你哪一点不明白？
就是我理解的，我自己理解的啊，就是那个严哲说他不会摸后句，是在说他教学人他拔太高，他那个学人有点理解不了，他应该
严
那
嵩
个。
说：“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句，首先就是批评他的徒弟雪峰。雪峰说的，你看看这个严嵩被我说的，说完了以后，他就灰溜溜的，啥话都不说回去了。你看看严嵩这个德山，竟然被我雪峰给说的，让他一句答不上来回去了。他也竟然也有这样的时候。雪峰可得意啊，他还觉得是好事。这雪峰是个瞎子，雪峰瞎子应该怨谁？应该怨他的老师也瞎。所以说。”严嵩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句儿，就是骂他徒弟，另外把他师傅也一块儿给骂了。
是他后来这不是讲后来讲法上堂讲法就后来说他上堂讲法怎么了？
果
是
然不同，上堂讲
啊。
法果然不同，因为他一看德山是个利落的人，他跟德山也不需要讲法了，所以他的上堂说话、上堂讲法果然就不一样了。”
你这句没明白。
没明白，就是严嵩他发现严嵩是个没事儿的人嘛。他发现严嵩是个没事的人，他对没事的人他也不需要讲法，那就是上堂说点啥吧，说点哎呀天冷了，你们要注意点，把什么活给干喽就行了呗。
是这
没
块
事
儿。
就散了呗。就这，然后得这个严嵩就说，哎呀，你看看这老和尚，讲法果然不一样，且喜他会的末后句儿也，可惜只能3年活。这个严嵩他有神通啊，他就是有神通，就是能预言到，能预言到，他还预言到自己死的时候大喝一声。他死的时候就是大喝一声。
那我明白了，郭老师，你那个碧岩路那块讲过哈。
毕节录那儿讲过，但是没有讲这么明，就是关于严嵩的这则公案，没有讲这么明。因为你如果讲的明了，你就没有疑心了。这个事情就是有好多很复杂的一些这情节，你不好给它连贯到一块儿。所以他可以这一个公案可以有好多个疑问嘛？当时元婴老人不是问了齐老师，就这一则公案，元婴老人问了他3个问题，我记得是这个没有过碧岩录里头应该没有说的这么实在，这回说的太实在了，就相当于一个剧情，这个有我猜出来一个谜底，就有点像这个了，这都不大好了啊。就是说这么说吧，严嵩跟德山他们两个交谈了一番。第二天，德山就把严嵩叫过去了，说：“你啥意思啊？你说我不会摸后句儿，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”然后这个他两个就得严嵩就跟他密起歧义，然后德山上堂说法果然跟平时不同，然后严嵩就出来拍着巴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德山，且喜德山会了摸后句儿，只可惜他只能3年活。这个严嵩啊，他本身他就爱吊人，他就爱使吊子使绊子，这些事儿啊都是弄给雪峰看的，是有这个意思的，是有这个意思的，他就有这个特点。原来后面。”再后面，等到他跟雪峰分开了以后呢，有一次，有一个僧人去雪峰那儿，雪峰也是什么都不说就回去了。然后那个僧人后来又到了严嵩这儿，严嵩就说这个雪峰不会摸后句儿。结果这个僧人就只等啊等啊等啊，就是等一直。本来这个僧人他不服气雪峰，但是严嵩说他不会摸后句儿，这个僧人也不敢说啥，也不敢怎么样，也不敢表示自己有疑问。就等到夏天过去了，才问严嵩。说，你说雪峰不会摸后句儿，他这个具体是哪儿做错了，不会摸后句儿啊？然后严嵩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我就说雪峰不会摸后句儿啊，要说不是不会摸后句儿，指这事，他就说过一次，就是严嵩比雪峰高在哪儿啊？严嵩会这样吊人，你要是心中有一点疑惑，你知道那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修道的人呐。他有的时候，他有疑惑，他还不一定敢问，因为他一问显得他没见性，你知道吧？ 就有这个情况，哎呀，他有点这个情况，所以雪峰他就不敢吭声啊。哎呀，这个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就是雪峰他就不敢吭声。岩头他敢，岩头就说了：“你给我说说，我咋不会幕后劲了？我看看你会啥幕后劲。”哎，这个德山就会这一套。所以后面岩头也给别人也演过，就是说那谁谁谁不会幕后劲，他就给你弄几个，然后让他们去，他们心里头就嘀咕了：“呀，什么叫幕后劲？幕后劲又很神秘，又不好说。”那就是想等着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再给师傅请益幕后句，那就说明你心里还有东西啊，不是不是岩头会幕后句，是因为这学人呢、啊、心里有个幕后句在。
我那意思，你就是这个碧岩录你通讲过吗？有没有录音？
碧岩录现在正在讲，应该有吧，叫碧岩录小餐，在新厅里面，你下载一个新厅。但是碧岩录里面现在讲的有的就讲的比较快。然后呢，我们明天晚上讲的这个正好就是岩头的事迹，就是涉及到一个岩头的一个公案。然后我们讲的太高兴了，就准备把岩头祖师的语录给他通过一遍，就是在碧岩录小餐嘛，现在正在讲，已经讲到50多则了，一共100则吧，应该是。
哦，也是在那个会议上哈。
对对对，在会议上，明天晚上应该8点钟应该有。
行，那跟着学一学。
没啥学的，听着玩玩吧。哪个公案看不懂，你也可以拍照发上来，咱们根据情况来看。首先那个公案啊，他说的都是当时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大白话，现在看的是古文啊，好像是，其实当时都是俚语啊、俗语啊，它不是文言文的那种的书面文字，它基本上还是字面上好懂的。嗯，如果哪个看不懂了，你就拍照拍上来。咱们看看也可以啊，你说好多公案不懂，你举个例子看看。还有一个梁师兄，他你刚开始修心中心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有一些他就是不大容易懂，后面的再说。你可以先看元音老人的，先看元音老人的开示啊之类的，等你喜欢公案的时候就差不多有一点能懂了。一般喜欢公案的人是什么特点？他有一部分他能懂，有一部分他看不懂，所以他看着这玩意儿特好玩，欲罢不能。
元音老人讲碧岩录他没讲完哈，就讲了几则。
我理解元音老人讲几则的原因在于那几则有代表性啊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元音老人也不可能都讲。
顾老师探讨一个公案，就是赵昭那个大死却活那个。
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那个不许夜行，天明即到，是这个吧？
哎，逃明虚道。这个桃子这个回答，他那个就是他这个回答就是直接把他的心情表达出来了，是吧？他这个不许夜行，我理解的是，咱要从纪照的讲话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不许夜行是不许着相嘛，不许盲瞎眼嘛，逃明虚道，但是有缘了，你还得应嘛，这样理解可以吗？
我觉得你的理解就是夜行啊，走夜路了。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，就是要憋死你，就是你不是要答案，你不是要道吗？就让你道呗，道憋死你个道，让你看看你咋道啊、嗯！反正是能道，嗯，能道又不许你走路，不许你走路还得道。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，不过我觉得这样理解就不只是这个意思。
我知道，我明白了，反正理解成道理的话，反正就是落草了嘛。
对呀、啊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？说一个活就不对了，还有个活呀，就像是我们原来那个迷，我们要好好的修行，修行了才能悟。这个修行的时候的心就是死的心，死完了之后你就活过来了，你就悟了。这种说法是对于迷人说的，你对于悟的人来说，他有个悟在吗？有个悟在，他可就死了呀，他可不是活啊。如何得活这个话就不好回答，为什么呢？你说怎么得活呀？你这么一说就落草了，咋说的话都不是得活。因为你有个活在，这就不对了。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呀？那就回答吧，可以得活。可怎么得活？就像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似的。你不说让我回答吗？我也回答了。你让我活，我也告诉你怎么活了。但是这个活等于没告诉一样，就是意思说有个活在吗？
就跟你说那个不许张嘴，还得吃饱。
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许张嘴，还得吃饱。我100座还没打完，可以念此事咒吗？不要着急，100座没打完。就老老实实的做，如果是实在有时间又担心自己没有用功的话，你可以结左转，你可以结弥陀定印，不是结那个方便定印念心中心咒嘛，你可以结那个方便定印念心中心咒，你别着急。方便印就是你结这个方便印念咒语，它没有2个小时的规定，它就是你可以念半个小时，也可以念1个小时直接上去，然后它不能代替每天的打坐。
欢迎大家交流，有什么看不懂的哪个地方的，咱们一块探讨一下都欢迎。祖师的开示啊，公案啊，或者其他的佛经啊，哪一些的，咱们一块来研究。大家新学的这些的，对于新中心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有什么疑惑的，有哪些地方拿不准的，都欢迎大家上麦来聊聊，聊天交流都可以啊。生气是情绪的一种，属于习气吗？咱们这个芒果师兄啊，不要这样去考虑啊。你对心中心法了解的比较少，心中心法说的习气是要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。那么习气在佛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那就是唯识宗说的，隐含在第八识里面的，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习气种子。习气种子就是它还是一种就是没有显发出来的一种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叫做习气种子。等到遇到了缘呢，遇到事儿了，它就能够显发出来了啊。所以说你问的这一种的习气，就是一般来说的应该属于一种不好的习惯，非常糟糕的习惯。这一种呢，在我们这儿要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，不要说是习气，也或者说无始劫来就有的，还是什么生气，在我们心中心法不叫习气，生气就生气吧，生气它就是一种现象，它是因缘和合的，没有那让你生气的事儿，你也不会生气，就这样就行了。佛教里面更没有情绪这种说法，我不记得有情绪这种说法。什么叫情绪啊？谁知道也可以说说，咱们聊聊。这佛教里头没说过情绪啊，
想妄想或者是内耗自己，
打妄想那就断呗，内耗，内耗，没有内耗这种说，
现在很流行
啊，没有内耗这种说法，佛教里叫妄想、执着、烦恼，都有这些说法，
没有情绪这个词，佛学字典里也没有，
这里头这情绪都没有批评的意思，我看，
这应该是一种情感。就是古代那种
无情绪说多罗，就是更没有兴致给你说佛法了。
对，
万松老人的这个最糟糕。
为啥？
万松老人就是他平常的啰里吧嗦的，诸山情绪已重成，心外无法，全都是内耗。或许你夫妻两个打一架还是内耗。
那是人没情绪的话，那我不是呆呆的吗？
你有情绪或者没情绪又能咋的？对对对，你是说你要去掉情绪还是咋的？
咋不说我们佛学里没情绪这词吗？
没有情绪这个词儿，应该这么说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。我想到了这一句，我的意思是情绪怎么了？
他让我对自己没啥信心吧？
没啥信心啊、哦？你这个人没啥信心，那你
不是他出现情绪，就是让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。
我不明白，这是个人都会有情绪啊？难道你不是个人啊？
这可
怎么了？你会笑，这不就是吗？你会笑，这不就是吗？怎么让你没情绪了？怎么让你没信心了？就是你会笑这件事，让你对学佛法没信心了？
那不，这不是对镜生息吗？还在这个向上那边琢磨。
那佛也有笑的时候，佛也有愁苦的时候，佛也有皱眉头的时候。佛还说过阿难多，阿难多，就是说他呵斥他呢。哎呀，这个阿难怎么这么死不开窍啊？
可人家那是妙用，我这可能就是乱用了。
你怎么乱用了？
就我想笑想哭的时候不能够控制住自己吧，就是没办法。
你就笑呗，你就哭呗，怎么了？你控制不控制你自己是你的老板要求你的。你老板让你干活呢，你在那笑哭，你老板受不了。在我们这儿，我管你笑和哭呢，你只管念咒就行了，管你笑着念哭着念呢。
啊，
做的心中心吗？还是做的六字明呀？
我吗？
不是不是，是另外一个师兄啊。色受想行识，心所啊，这个感受，对对对，有苦有乐。我以前做过心中心这个人，那心中心法就要连续的去做。因为什么没有做完，可能是百坐内坐了一下就不做了，要做就坚持百坐，百坐之后这个妄想执着呀，这世间法的这个挂碍掉得很快。
证明我也做了百日，真的新的三年就还没有坚持上。
那你就先别做吧，等什么时候有机会想做了再说。这世间法这些东西也做不到头，也祝你一切如意，我们就讨论佛法就好啊。这是微信上的一个聊天，伤情。你还有啥？刚才的这个心所如何管理情绪？别，你这如何管理情绪？这个不对，如何管理情绪？
这是
佛教说的，
这是 AI 回答的。
受想 想情绪也有想行，那就是说有的时候的话行运主要的分类的框架，行就是说就是一种相系，其实上色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行运啊，它主要是指的是相续妄想，就像是水呀、啊、那水一直在流，哗啦哗啦哗啦的流，哎，这就是行运。你看情绪是因缘所生法啊，我的好吧，跟我竟然能够跟 AI 说的一样，荣幸荣幸。因缘所生法就别在意它了。
五灯会员益州西木和尚，上堂有俗士举手曰：“和尚便是一头驴。”师曰：“老僧被你骑。”俗士无语。去后三日再来白言：“某甲三日前捉贼，是拈杖趁出。”啊，是的，不是第253则，他说的应该是那个他们的公众号出的。有一个居士，就是有一个俗人，不是那个什么，不是出家人，是在家人。上堂了，有一个出家人马上说：“和尚，你是头驴。”哦，好，我被你骑了。哎，一下子把他给弄上去了。他不是要贬我吗？你贬我，我就把你架高，因为我是低的，那你就是高的。一给他弄高，他无语了。去后三天才知道，哎呀，我前两天要被你那个什么了，被你给欺负了呀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前两天我被你偷了呀，才知道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忏悔呀，忏悔。哦哟，还有这个在拿着杆杖给他撵出去了。佛法是平等的，佛法的平等啊，就是要有活泼的演绎，这就是活泼的演绎，佛法的平等。我这么说，我觉得我说的越来越远了，因为你现在还就是这则公案不适合你，不懂就过吧，或者说你说说你哪里不懂。和尚你是头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万法平等啊。我说你是头驴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说你跟驴是无二无别的，这是对的吧？所以我说你是头驴也没有过错呀，但是这样从世间法的角度，那就是骂他了呀。说他是头驴是平等无二的，无二无别的，但是说的是头驴，实际上是骂他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再回到这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我是头驴，我就被你骑了，你骑了我，你看看他这个就显得这个俗世在欺负出家人嘛，对不对啊？他要是不他是头驴的意思就是他是个人呗，要不然他说人话嘛，对吧？他说你是头驴，那就等于他是头人，他是个人吧，他是个人。你说的这个西木和尚是头驴，那就等于是你就是哦，你把他当驴使了吧。所以说他就说哦，我被你骑了，这就是疾风啊，打得快呀、啊、疾风打得快呀、啊、你等于把我当头驴了，就不等于是你在骑我吗？对吧？你在骑我不是显得你有高了吗？也就是你说我是个低的，我是个下三滥，好，你最高，全天下你最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全天下你最高，合适吗？这么说，你是个凡夫，你还没开悟呢。好，你开悟了，你最开悟了，没有比你更开悟的。这句话你听着是不是不对味儿啊？梁世宏，你说说这句话是不是不对味儿？你们都不对，你们学佛法学的不好，你们咋学的佛法？你们学的这么偏，好，就你学的正，没有比你更正的。这句话合适不？梁世宏，你说说，我刚才的那个公案怎么过去了？又看了一个公案。问如何是咬人狮子？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莫咬老僧。如何是咬人狮子？狮子要来咬人了，咬人的狮子是什么样啊？就是我可以要来咬你了，我听着就是这个意思。如何是咬人的狮子？你还说在描述他，你要咬就咬了。如何是咬人狮子？你要是答不上来，我就咬你了。就是我现在问你问题，实际上就是等于咬你。你要回答，你有啥可回答的？佛法这里本来一物都没有，但是我要问了，你又得回答。这我一问你就等于欺负你了，就等于咬你了。哎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啊，不要咬老僧啊。刚才的那个你听明白没有？刚才那个木舟的那个你听明白没有？你是头驴，我被你骑，你太不像话了，梁师兄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学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是刚修学的，学的太差了。好，就你学的好，你学的最好了，人家这么说你，你什么味道啊？你看你们家人都不学佛，你们太不像话了，你们都不学佛。你家人说好，就你学佛，你最高尚，你什么味道啊？你谢谢我干什么呀？我砸你了，你谢谢我？你在禅宗里头这些什么受益啊，谢谢呀、啊、礼拜呀、啊、这都是欺负人的。天天出去都是谢谢，这些学人啊都是哎呦谢谢来感恩受益，可客气了。我看着我都，而且这些人也不是，也不大多数都并不是真的，他只是非常有礼节，他并不是真的感恩。真的感恩不是这样，真的感恩越直越好，真的感恩需要恒久的，久久的穿衣吃饭。真的感恩是这样，不在他那几句，我
我见到那种人我都可头疼，但是现在的学人这一类的可多了，没事就给你鞠个躬合个十，要不然在网络上不是受益就是感恩，要不就是谢谢，想寻一个值的人都难呀。刚才说啥，还有一个吕腾飞的无门关德山托钵那个公案，是不是岩头跟德山在斗雪峰的？当然不是了，德山跟岩头斗雪峰干什么呢？当然不是，你没有被斗吧吕腾飞啊，不会是你被斗了吧？啊，你被德山岩头跟雪峰他们三个给斗了吧？斗了，又被老师斗了，美眉最斗，这三啥关系啊？德山是师父，岩头跟雪峰是师兄弟，就相当于德山是齐老师啊，这个岩头跟雪峰就相当于你跟依兰，你被斗来斗去，你斗的咋样了，美眉？自己咋样了？不要取巧，问自己的心啊。
老师，我总觉得别人有宝贝，
别人有宝贝，谁有宝贝？谁有宝贝？你说嘛？不不，我肯定没宝贝。你说说别人谁有宝贝？齐老师是吗？元音老人是吗？
没，我。同修，
同修有宝贝，离有宝贝的同修远一点。他如果说他有宝贝，你赶快离他远一点，别搭理他。这种人就不是你的同修，他是着相的人。还有谁有宝贝？
结果我一看他有宝贝，我就起嫉妒心。
你的意思是他因为见性了，或者有境界，还是怎么着啊？
哦，差不多吧。
他怎么了？他这是见性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你这个嫉妒值不值得嫉妒？他咋说了？你觉得他是见性了？
找您印证的。
谁找我印证啊？现在这种找我印证的，他老是说找我印证，我印证谁了呀？我印证谁了呀？谁说找我印证了？这种人离他远一点，谁找我印证了？谁呀？我印证他啥了？哪儿出来的呀？一打完了气回去了，都是被印证了，来干什么来了？打气了是你的光环吗？可能偶尔有几句对的话，我同意你的观点，这叫印证？印证什么呀？有啥呀？你有啥东西让我印证的呀？谁这么说话呀？把这段录下来。你们谁有什么东西要印证的，拿出来看看。我不是给你们印证，我们来学习学习。我看看你有啥东西能拿出来让祖师们让老师们印证的，我们来学习学习。
老师，我这怀揣的是不是狗屎？
你说话吧，不说的不直接，有点馋味似的，好像要让我猜。就是你怀揣了一个见性，你不应该怀揣个见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确实不应该怀揣个见性。如果你怀里揣什么东西，见性啊，这，如果你揣一个这个东西在，肯定是狗屎。那我这个回答也给你扔了一个屎。
可是你不给我，我没东西吃了。
你要是吃就吃屎吧。
不要啊！
不要你就别吃嘛！你不吃怎么了？
可是总想吃点啥。
总想吃点啥，就让你吃不着，饿死你！你饿死了吗？你该干啥干啥，在别人那可正常了。就你多了个东西要见性，你这个要见性它本身就是性。要什么药？到时候你就能够非常的确定，这里根本都不用药，根本都不需要认取。什么认取？认取什么呀？
那我可以把这回事给忘了吗？就做我该做的事儿。
不可以，你可以暂时的忘了它，你可以暂时的忘了它。但是这件事需要你自己确定，需要你自己确定，确实没有东西可认取，需要你自己确定，确实没有东西需要印证，需要你自己确定，确实没有性，需要再见，不需要另外见个性，需要你自己确定一下子。你现在也可以暂时的忘了也行。用功啊，见性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，它不是像我们世间我要赚钱我就去拼命拼命拼命然后我去赚到它。佛法是这样的，你要用功，但是也不是你一用功就能见性的。你这个用功的时候你还得必须把见性这个事儿给放下。哎，就是放下妄想执着，放下想见性的心，就这样再用功，我啥都不要，我只要见性，然后我还必须得强制着自己放下这个见性的这种想法，就这样行起谢绝，再用用功，他就开悟了。如果你只想要见性，不想要别的，这种人是应该见性的，但是这中间还需要再一段用功，这个时候就是行起谢绝，坐下观照啊，多提醒自己，不理会不理会，一有念头起来别让他相继，像个死人似的待一到三个月，我觉得就能见性，再加上心中心的不可思议的秘密，或者加加坐，现在还冬天嘛，有空自己加加坐打打气。
可是只能死一两个瞬间，然后
死一两个瞬间是曾经死过是吧？你多少座了？
我忘记了。
几百座了？几年了？
应该有一年多吧。
首先我们都是论年数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你说你曾经死过，死过一瞬间，死的时候是啥样啊？你自己心死的时候那时候是啥样啊？
什么啥样啊？我这
要是没有个啥样的话继续死，心是死的，迷迷糊糊的去，有什么念头起来就给他拍拍落，不许在那起什么念头啊，去琢磨什么东西，想什么东西， 追求什么东西，就这样的，就这样凑合着，就这样行尸走肉一样吃饭睡觉打坐关照，就这样有空加坐，还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聊，别嫌我凶啊，别怪我凶，谁让他说我印证他了呢。这个也胡言立宗禅师的这个也挺厉害的，不过他是下一个了啊。我看看啊，如何是佛法，师曰即便道，请示道，双耳胡僧笑点头，龙华赵和尚来是把绿云做陌生，赵曰莫错，正来放手，赵云九向升官，云自此一别什么处相见，哎呀不好，没啥意思，还行吧还行吧。扶持和尚上堂云，山僧派开补铺，哇塞厉害，能断人贫富定人生死，水有僧出云，离却生死贫富，不落五行，请示道，师曰金木水火土，哟，这诗断的真好啊。我是开那个什么的，我是开我能算命啊，我能算命，我能断人贫富定人生死，这就是说明心见性啊，说的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能够看你就是是贫啊是富啊是生啊是死啊，明心见性是富，不明心见性是贫，能断人贫富定人生死。有个僧人就说了，离开生死贫富，不落五行，既不是生死贫富也不是五行，请你说离开五行，请你说啥是五行啊，金木水火土，离开五行不许落五行，请你说一个你怎么断金木水火土。死过一瞬间，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，一片混沌，但还有个觉知。鲁林强，你做完了迁座了还是咋了？没有没有，南昌的这个师兄不是做完了迁座的，一片混沌，不是一片混沌，不是你这个死过一瞬间是什么呀，是什么意思？百座四十座，哎呀先老老实实的打坐，百座以后再说，我心已死，哎，说的是这个，比如我们追求一个女的，你追了半天也追不上她，你就心死了，哎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佛教中的用功就类似于这个啊，这个你懂吧？说你死，你老是不明白，对他心已死，对见性心已死，这就叫。再往下看，紫瞳和尚，僧问如何是紫瞳镜，师曰阿尔眼里着沙得吗？大好紫瞳镜。也不识，师曰老僧不会此事，其僧出去赖于某假师僧，莫不单行，还行吧。紫瞳和尚他就说了，紫瞳这里有什么镜啊，有什么镜，紫瞳这里有什么镜啊，到你这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有什么境界啊，就是元音老人这儿有什么呀，就类似于这个，哎呀你的眼里能着沙吗，你的眼里不能着沙，你为什么要往我的眼里撒沙呀，哎呀你的眼里能着沙吗，你这是铜镜啊，这处处都是铜镜啊，你这个也不识。紫瞳和尚说了，哎呀我不会，我不会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我就要说，我就要说呀，我不在乎啊，我就得说呀，我的眼里就是不着沙，我的眼里就是不能着沙，我就得说。僧出去了，他抓住禅僧说，哎呀今天这个公案我没占到便宜，他说哎呀幸亏是我呀，幸亏是我，是祸不单行。这个僧人呢、他还是有个入处，这个僧人大抵像什么见解呢，就像是佛性是一切的显现，他有这个见解，我见性了，你怎么见性了，这一切全都是性啊，佛性一直在啊，这僧人就是这种的。或上座参，师抚掌三下云，猛虎当圈谁是敌者，或云或曰且修未断这公案，是将主杖五归方丈，或无语，此却这汉语，或禅师，这是不是言头啊，言头来参，日如和尚拍了三下，猛虎当圈，谁能搞得了这个猛虎，然后他说了俊俏冲天，谁能抓得了俊俏，这句话已经是落了，他说彼死难当，言头全祸吧，这是言头全祸说的，哎，不要这么说了，别这么说了，你这个公案你还没有说明白呢，他就拄着拄杖归方丈了，或无语，是曰死却这汉也，拄着归方丈了，他就说你看吧，这老汉没断完就归方丈嘛，这就不算死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死了谢谢你给我埋了也行，所以全祸他说话就不够伶俐，不像言头，但是这个祸只有一个呀，没事没事，咱们在这看着玩呢，师兄们有问题吗，接着聊，对对，看一下看一下子看一下子，是拨开胸云，云吗不云吗，要且难够，要且难够，知己得知己得，你看这个还是挺像那个祸的。再往下看，祸上座到德山，这个且只呼吁先进的人来时，山便鹤是曰塞却这老野狐烟，这也不错。再往下看，看得可快了，这就是这个了，这就是这个，这个祸是有点像岩头全祸，他还去过德山，看看再往前看看，这个祸看看他跟几个大佬，你看这个祸到德山，这个祸到德山，山才见便下禅床坐抽坐具室，祸说这个且至，
呼吁心境一如的人来，像一道个什么不被诸方谴责，犹叫昔日三步在，别做个主人公来。霍变鹤山不语，只曰塞却这老野狐猴。这霍尚鹤到了德山，德山见了就下禅床，把那个要抽他的坐具，就是他到德山他要铺坐具准备礼拜呀。德山见了就下禅床，他还没等礼拜呢，可能是没等弄坐具呢，他可能是背着坐具带着坐具和德山下来，反正德山先抽他的坐具，那个霍就觉得挡啊，哎呀你先别抽我的坐具，现在碰到一个心境一如的人，像也应该向他怎么说能够不被诸方谴责。德山就说了，哎呀这个更早着呢，犹叫昔日三步在，别做个主人公来，这更早着呢。你再说一个吧，就是伟山就说，德山就说，这差得太远了，你再换一个问法吧，这个差得太远了，这个你这个问法你都不值得，还向他道个什么，这还差得太远了，你再给我说一个来，别做个主人公来。山就喝，师就喝，霍尚鹤就喝，德山不说话。师曰塞却这老野狐咽喉，就是说他想要抽他的德，他到德山这儿，德山呢就下来想抽他的那个坐垫啊、坐具啊、这种拜具啊，这货就不让他说，哎呀你先别抽我的这个坐具，现在遇到一个心境一如的人，像你应该向他说什么，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说你这个不怎么样，你应该向他说什么呀。德山就说了，哎呀这跟以前比的还差呢，这个更差了，你这么说更差了，你再给我来个话头吧，换一个话头来问，别用这个了，然后就是别做个主人公公来，就说你再给我来一个主人公的这个来，我看看还有没有，有一个更，就是你这个问不值得问，你这个问太没料了，你这问太没水平了，来一个有水平的问，来一个有主的问，来一个明白人的问题，别做个主人公来。那个岩头就喝他，山不语，如果我的话我就会说了，喝归喝，你给我说说主人公的那个问句在哪。然后石学，哎呀你看看他不说话了吧，这老和尚的喉咙被我塞住了吧，这个公案看起来有点像旗鼓相当，不过他这个问题啊，就人家要抽他的坐具，他问一个心境一如的人来，应该向他说什么能够不被诸方谴责，这个问题是显得水平差了一点，言头不大像会这么说，心境一如的人还早着呢，他这个是心境一如啥，心境一如还有心有境在，还早着呢，你就是没个心没个境还隔一道山呢，何况他心境一如呢，这还早着呢，虽得便宜争耐，霍公一喝，宾主立然，德山无言语遍天下，北山老子雪上加霜，检点将来总不可放过。就是德山呢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德山实际上没有输，就这个意思。北山岩头全获，这个霍公啊好像占了便宜，人家德山没说话，他说了，你看看我这个把你这老野狐的喉咙给塞了吧，你看看这个霍公又喝又能嘚不嘚的，德山一句话没有说，好像他占了便宜，实际上他是自己安慰自己呢，自己哄自己玩呢，他没有真占便宜，这就叫霍公虽得便宜争耐掩耳盗铃。哎呀我们说这些东西不是，大家有问题没有，我们这样说公案要把大家给说跑了，大家说我的天哪你们在说什么呀，咱还是说到咱们心中心这儿来啊，没有问题了，还有什么书啊佛经啊祖师开示啊禅宗公案啊，有什么看不懂的，还有什么师兄们最近修行怎么样了、
啊、老师你好。
哎
那个就是法本里面啊，绝地十次品第四有这么一句话，第十断除邪行，墨水虚空，自信坚固，不吃疲苦，残劝不舍等等等等，后面我不念了。断除邪行，墨水虚空，就这四个字怎么理解，请教一下。
那个无论书啊，你要搜那个经文啊，墨损虚空，墨损虚空断除邪行，邪行断除你能明白，墨损虚空我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啊，邪行也是虚妄的，善行也是虚妄的，虽然是这样也别损它，就是这些事实际上是虚妄的，虽然是虚妄的也别损它。
虚妄的又怎么去损呢，
虚妄的是怎么去损呢，虚妄的那就是
没东西可损呢，
没有东西可损的，虽然没有东西可损你也别损它，就是莫损虚空的意思，就是你也别做那些事儿。
哦，就是这一点。
哎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对，虚空本身就不可损，
虚空本身是不可损，虚空本身是不可损，但是呢它在相上它有啊，它在相上它有邪啊，它有恶呀、啊、它有这些相啊。
们沛公没有回头箭。
好的，好的。
我是这么理解的，齐老师的解释跟我解释的应该不一样，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大家如果搜到有齐老师的，可以以齐老师的为准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样解释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尤其是我们心中心的人是无相的呀。你看那个佛心经上说的都是祝佛无应可呀，祝佛无所得呀，什么什么的，那就不可以胡作非为啦，不可以胡作非为，
断出邪行，莫损虚空。整体来说，看它的前后文不像是损坏无为的宗旨，因为它前面说的是断出邪行，后面说的是智性坚固，不辞疲苦，常劝不舍，慕善知识，或于临泉清净之处发广宏愿，切莫怯懦，业念存摄，勿令邪见，常住大乘，有善知识，礼成迎礼拜，业念存摄，勿令邪见，常住大乘。有可能周小青说的也有道理，断出邪行也莫损虚空，断出邪行也不是要增加什么有为的东西，不要去损坏无为的这个宗旨，也有道理，也有道理。有为上不要乱搞，无为上面也别捞嘛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知道三种无为嘛，虚空无为，则命无为，非则命无为，我知道。那是小乘的，小乘里面说的三种无为。虚空无为就是像虚空一样什么都别做，则命无为就是灭了的这一种的，这种叫无为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老师你好，后面这一句啊，就是如是实事能断除者是持法证，这个持法证怎么理解？持法的证明，
如是实事能断除者是持法证，
修持法的证明。
如是实事能断除者，就说明你这个法呀持得非常的好，是证明你这个心中心法，这个法持得是非常好的，是证明，证明你把这个究竟的这个法呀给持到了。
哦，就持法证明了，
就是你有了，你有法了，决定直至无上菩提，更不退转。
就可以做证明了，修持法的一个证明了哈。
就是这个是证明，是证明，是什么证明啊？证明你得到了法义了，得到法义了，你正在行持这个法义，这个法已经归你在持了，你持就是持有啊，说明证明了你持有法了。这实事如果能断除，就证明你持有这个法了。
也就相当于印证一样的了。
对，